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20章，我们从22节读到24节，22节起。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光照带领我们，也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使徒行传20章的经文。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使徒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的一次告别告别的时候所说的话。那么使徒保罗知道他要去到耶路撒冷，那么去到耶路撒冷可能这一次他又再也回不来了那么在耶路撒冷等着他的那就是有捆锁和患难，那么很有可能使徒保罗这一次就会在耶路撒冷就为主殉道了。所以呢，他就把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就是召集在一起，就给他们做出最后的托付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当使徒保罗讲完这番话之后保罗说完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这就是一个生离死别的一个画面。使徒保罗明明知道他去到耶路撒冷可能会送命，但他还是要去。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看到这段经文呢，我就想起我们上一个主日结束完了以后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有团契午餐吗？我就跟几个弟兄我们在那里一起享用这个团契午餐说到这个团契午餐，我觉得我们教会姊妹有主要是姊妹，哇，真的是花心思，真的是哇，这个有时候我也管不住自己的嘴，越来越好吃。所以呢劝大家，如果大家时间许可的话，真的你都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来享用这个我们姊妹们，主要是姊妹们精心准备的这个团契的午餐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在这次跟弟兄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在那聊天，我就觉得很有收获那么我们就聊起一些关于动物的话题那么我就想起我以前看过一个有关野生动物的一个纪录片就是好多年前看的就是有很深的印象。那个学到一样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平常看到那些自然界的那些狮子老虎那些豺狼虎豹那些威风凛凛厉害得不得了他们都是捕食者，是不是很凶？后来我看了那个纪录片我才知道原来当这些就是平常就是威风凛凛凶得不得了的这些捕食的猛兽，当他们真正的要开始攻击捕食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非常谨慎小心的，非常谨慎的，他们会极其耐心的等待，他们会做出极其周密的这个部署，他们非常小心，他们绝对不冒险。后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哪怕他是狮子老虎那么凶那么厉害，他们都是这样极其的谨慎。后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自然界一旦这些捕食的猛兽受伤了，他们就会死。哪怕这个伤口在我们人看来好像很小的伤口，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就会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给他们包扎呀，没有人给他们治疗没有人给他们有消炎药给他们吃他如果有一点伤口流血，他就很难很难止血因为他要经常的要动要运动，他不可能有一个地方让他可以在那里养伤，而且单纯的养伤你没有药物，你没办法。所以这些猛兽们知道 绝对不能受伤，一受伤就会死的啊，所以他们极其的谨慎，所以我对这个印象很深。那么也就是说，哪怕是这些豺狼虎豹这些猛兽这些动物，他都知道什么最重要，活着最重要，是不是？活着最重要，所以他们会做出很，其实他们脑袋里会算的，就是我冒这个险，我进行攻击值不值得？一旦我受伤了，我就会死的，哪怕是很小的伤，我都会死。所以他们其实在脑袋里会进行很周密的计算衡量，很多时候他们会放弃的，就是不能让自己受伤，当然就是更就不能让自己死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他明知道他去到耶路撒冷可能就会死啊，明知道去到耶路撒冷就没命了，但是他说什么？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说连动物都知道算一下子，是不是？那保罗他怎么不算一下子呢？他怎么不衡量一下子呢？所以这非常来值得我们思想。当然了，使徒保罗呢，他并不是一个就是不爱惜自己性命的人，他当然不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性命是主耶稣基督拯救回来的，是吧？他的生命担负的主耶稣基督给他神圣的使命，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哈。他不是一个不爱惜自己生命的人，但是他这里却说呢，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从这一句话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使徒保罗的眼光怎样看待他在世界上的生命，他在地上的生命。我们知道这也是圣灵感动使徒保罗说出的话，就是在神的眼中看，一个人在地上的生命到底真相是什么，到底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首先从这句话看呢，我们知道生命是一个旅程或者一段旅程这是我们在地上生命的真相。我接下来我可能会就简称为生命，但是就是指我们在地上的一生。我们在地上的一生是一段旅程，什么意思呢？这个让我们可以有很多思考。你不是我们永居之地，是不是？旅程嘛，会走的，拜托。你把你全部的心思意念，全部的财宝，全部的精力实践人生，全部倾注在这个地上，你就傻了。有一天你会走，你会离开的。就像那个神的使者要带领罗德一家人离开索多玛。结果罗德的妻子就很舍不得呀，我在那个地方有我的心血呀，有我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产业在那个地方，他舍不得啊，恋恋不舍的离开，结果回头看一眼就走不掉了所以他这个人生的旅程到那里结束了那么生命是一个旅程，这是一个都会结束的，你再怎么挣扎，你再怎么想办法，会结束。但是呢，旅程是什么呢？旅程是不是流浪啊？旅程不是流浪，是不是？不是毫无目的的到处流浪啊，四处流浪，这不是旅程，这是流浪，这是放逐，这是被放逐了。旅程是有方向和目的的就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在这个季节，你会有旅行计划。对不对？你去到哪个地方去旅行你知道你去的目的地是什么，然后你也知道你旅行完了你回来你的家在哪里，你还是要回来的嘛。首先这个旅程在地上的生命一定会结束。那么这其实也告诉我们，你花再多的心思，你用你全部的精力，你哪怕像秦始皇一样到处去找长生不老药，就是枉费。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在地上的人生就是个旅程，会结束的有些人说，哎呀，我这样做我那样做，我吃这个东西我吃那个东西，我可以多活一两天，多活一两年，多活十年好不好，怎样还是会结束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旅程。 不是流浪，是有方向的，你千万不要傻了。你说我走到哪里去哪里啊，这个把我这个跟着感觉走啊，心情好一下子来东半球，心情不好一下去到西半球，或者反过来，不是这样漫无目的的，是有旅程，是有方向的啊。那么这个旅程的目的和方向，或者这个旅程这意义所在是什么呢？为什么不是流浪，为什么不是放逐呢？保罗说了，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简单的说，我有使命，我有使命，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到处流浪，不是四处放逐，不是飘东飘西的，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使命，我要完成我的使命，因为我要完成我的使命，所以我这一段旅程才是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的啊，才是有目标的一段旅程。然后为着这个使命，我可以不以性命为念，因为我这个旅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达成使命的。你大家不要忘记重点，是不是？你不要忘记重点，你的重点是要达成使命。你不要在这里旅程当中你就迷失了，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啊。就好像那种三心二意的人啊，看到这里去转一转，看到那里去转一转，最后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保罗他知道人生的地上的生命就是一个旅程啊，这个旅程他会结束，它会结束。这个旅程它是旅程，它不是流浪，不是漫无目的，它是有目的有方向，它是要达成一个使命。所以说保罗说，我要达成这个使命，所以我甚至可以不以性命为念啊，甚至就简单的说，我可以放弃我的生命，我要达成这个使命。那么当然了，保罗所说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就是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使命啊，这也是唯一值得我们每个人可以放弃生命的使命啊！我们接下来会更多的谈到这一点。只有一个使命值得我们这样去说，我不顾念我的性命，我为了完成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没有很多的，只有一个，这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使命，其他的都不是，其他的通通都不是啊。很多人给自己人生有计划，很多人给自己人生有期望有目标，很多人甚至从很多很多地方他领受各种使命啊，就是我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我要达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使命。无论你这个使命听起来多么高大，多么高尚，多么远大的理想，不能跟耶稣基督颁布给我们的使命相提并论啊，其他所有的使命不值得我们放弃生命啊。这句话你可能听起来很自私哈，但是事实就是这样。除了福音使命之外，其他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所谓的使命值得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生命，只有这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使命。我们可以说我们愿意为他不顾念生命啊。那么马丁路德金啊，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是一个社会可以说运动领袖啊，社会运动领袖，政治领袖，他同样也是一个牧师啊。马丁路德金同样也是个牧师啊，美国甚至有一个专门的日子纪念他，是吧？马丁路德金日。马丁路德金呢，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没有发现他愿意为什么去死，那么这个人不配活着。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啊。如果一个人没有发现他愿意为什么去死，那么这个人不配活着。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奇怪啊，这句话很奇怪啊。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活，对不对？我们要搞清楚我活的是为什么啊。那么当我明白我活的为什么，我可以分成很多小目标啊，是吧？啊，我要去到什么样的大学，我要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我要找到什么样的人去跟他组成家庭，或者我要怎样怎样怎样啊，我们会分解成很多很多的小目标来完成这个大目标，就是我为什么活着。 但是马丁路德金却不是这样说，他说马丁路德金呐、啊，你首先要搞，他说人你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你愿意为什么去死？你愿意为什么去死？你这个问题你搞不清楚，马丁路德金说你根本都不配活着。这句话真的很刺，让人很刺激啊，让人很受刺激。凭什么说我不配活着？马丁路德金他就说，你没有想明白，你愿意为什么去死？你就不配活着。那使徒保罗有没有想明白他愿意为什么去死呢？他想明白了，他说我愿意为福音使命去死。那使徒保罗在马丁路德金的眼中看，哎，这个人你配活着，你配活着，对不对？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前提是什么？每个人都会死，所以你最好想清楚，你反正是要死，反正是要死，你怎么挣扎，你怎么抗拒，你怎么不情愿？圣经说了，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你就会说，这个定命谁定的？凭什么这样定呢？谁定的？凭什么人人都要死啊？大声说，神定的。最好早点认清他，接受他。既然会死，那我最好想清楚，我愿意为什么去死。有人说啊，我愿意为我的爱人啊，生命诚可贵，怎么样，爱情价更高，是吧？我愿意为我的爱人啊，有人说愿意为了孩子，有人说那愿意为钱，有人为这为那，有人说啊为了自由。其实这句话是最空虚了，命都没了，自由是不是？你的自由在哪里？命都没了啊。所以保罗他知道，反正是人生是个旅程，这个旅程会结束，最好早点想清楚，我愿意因为什么结束啊？因为福音使命结束啊。那么这样的人，他在地上的生命他就活得有滋有味，有滋有味，是不是啊？很多热恋中的男女，哎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哎呀，如何如何啊，为了你，为了如何如何舍命，结果很快就发现不值得呀，是不是不值得啊？现在不是前段时间有句话很流行，什么人间不值得？你看这，有人讲什么叫人间不值得啊？就这个意思啊！你原来你有很多的期望，我有很多很多事情，你付出了很多啊，哦，爱情啊，金钱啊，名利啊，地位啊，你付出了很多。你说只要我付出了，我得到它，我这一切的付出都值得啊！我今天得到它了。结果有人就说，哎呦，不要这样，不要傻，人间不值得。那到底什么值得？为了福音使命就值得啊，使徒保罗说的。那么为什么说为着福音使命就值得呢？我们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为着一切短暂的事物，你献上自己的生命，付出自己的生命是不值得的。为着一切短暂的事物，哪怕是人啊，哪怕是什么理想，世界上的理想，世界上的政治主张，世界上的什么伟大目标啊，碳平衡，好不好？够高尚吧，这个目标。一切这些东西都会过去，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伟大帝国可以永远长存呢？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伟大的政治制度永远长存呢？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所谓伟大的理想可以永远长存呢？那以前那个有一个共产主义理想，是不是听起来很美好？破灭了呀，破灭了。那苏联人说，我们真的是可怜呐，我们做了70年的试验呐，为了共产主义理想。 这个世界上有哪一样东西可以长存呢？所以你为一个 不能够长存的东西，你献上你的生命不值得。那为什么人的生命就这么宝贵呢？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经文，圣经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16-26节，起，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对，在神的眼中，在耶稣的眼中，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啊，比这整个世界都宝贵，都更有价值。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整个世界，这里说的整个世界是物质世界，它会过去的，它会过去啊！你像那些高楼大厦，你像那些那什么古文明的七大奇迹哈，在我们前几个主日我们谈到那个雅典娜的圣殿，是不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雅典娜的圣殿，这个七大人类文明奇迹。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呢？你今天去看，就是一些残垣破壁，是吧？华人可能更熟悉了，我们的万里长城，是不是？金油在，秦始皇在哪里呢？过去了，啊！如果今天大家你去真的去看一下万里长城，其实有很多很多处都破败了，都衰残了，就是这样。世界会过去的，人呢？人是怎样的？传道书3:11说，神造万物，各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所以人是有永生的，所以人有永远的生命。你把你永远的生命浪费在一个或者虚度付出在一个注定会过去注定会失去的一个事物上面，那当然很可惜啊，那当然很可惜，对不对？这个永远的生命跟暂时中间的差距是本质的差距。你就加上1000个世界、10000个世界、1亿个世界，跟一个永远的灵魂比，仍然没法比，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所以在彼得后书3:12，圣经说，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的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注定被会失去注定会融化会消化的一个世界，你把你的生命倾注在其中太可惜了，因为人是有永远的生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说只有一个使命值得我们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是从永恒这个使命是从永恒的上帝给我们的永恒的使命啊，那值得我们把我们永远的生命摆在其中，这就合适了，对不对？这就合适了。人有永远的生命，而一个物质世界呢，不管它多么长久，它还是会过去的。所以永远的生命应该倾注在永恒的旨意当中。那么世界上一切短暂的事物都不值得啊，不值得我们牺牲生命。如果你是军人，如果你是战士，你应该去勇敢的上战场，你应该去勇敢的去战斗，你甚至应该有牺牲的决心。但是一旦你这一场战争注定失败，敌人的力量确实强大，该投降要投降，对不对？美军就是这样的，美军告诉他的军人就是这样的，当这个战局无法扭转，你一定会失去失败，你要活下去，你要活下去。我觉得这是对人非常正确的一个认识啊。当然这是我听说，我也有好朋友是参军，是在美军里面啊，但是他具体怎样实施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但是确实有一些地方，就是你看有让军人上战场，你如果想逃跑想怎么样，他后面开枪打你，也有这样的事情，那这就很丑陋了啊。当然军人不应该胆怯，不应该逃跑，不应该怕牺牲，不应该这样。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我可以用我全部的力量去完成我的职责。如果我的任务我是军人，那我不应该害怕牺牲。但是最终我也要知道，
我值得我付出生命的，不是哪一个国王，不是哪一个国家，不是哪一个主义，不是哪一个政党，真正值得我付出生命的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命啊。好，地上的金钱名利啊，或者为了地上的物质享受，甚至说的好像听起来高尚一点，为了某个政治理想，这个政治主张，为了某种主义啊，为了某种远大的抱负，甚至说的自私一点，就是为了让我留名，我在地上留个名啊，所有的这些你去为他付出生命都不值得，都不值得啊。圣经告诉我们，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地上的一切物质享受，你不值得过分的去把你的生命倾注在其中啊。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哎呀，我一定要吃遍所有的山珍海味，我一定要吃遍所有的山珍海味，否则我这辈子白来了，白活了。圣经就说你这种想法很傻，是不是？你吃的所有的山珍海味，它注定会腐败，你自己的肚子都会腐败，你活着就是为了吃，你这不是很傻啊？那有人说啊，那我活着我不享受吃，我就享受别的东西。那圣经说身子也不是为淫乱啊，情欲，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情欲，身体不是为这些，这些都会过去的啊，这些都会过去。你说啊，我也不要什么肉体的欲望，不要情欲啊，我只希望得到扬名。我们华人文化是不是人要立名啊，是不是？那又怎样呢？你在地上立了名又怎样？虚名，是不是？虚名，当你面的时候，你还在的时候，人家说哎好啊，好厉害，但你不在了，你走了，人家说不定你的所谓的美名就变成了骂名了。你为这些虚空的东西，你去倾注你的生命，圣经说没有意义。所以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十九节起，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那么这个财宝呢，当然代表很多东西，但最具体的就是金钱了。就是钱，这是最具体也最直接。当然了，耶稣也说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就在哪里，就是你心里最珍惜最爱的那些东西。有些人是钱啊，有些人是名啊，有些人是利啊，甚至你也有些人就是地上的爱情啊，地上的这些东西啊。其实你一门心思把你的生命倾注在其中，那耶稣说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一定会过去的啊。那么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怎样积攒财宝在天上呢？就是做有永恒价值的事情。那什么有永恒的价值？神的旨意，让我们传扬福音啊，福音使命，这是有永恒价值。我们第一个看到呢，就是将生命投入到短暂的事物当中，这是不值得的，不值得。那么，就像使徒保罗说的，他把他的生命投入到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使命当中，那就非常非常值得了，就非常非常值得啊。那么啊，主耶稣自己也是这样讲，我们也一起来读哈啊，主耶稣所说的话，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二十五节起，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么，就是今天有很多人啊，他是要救自己生命，那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紧紧地抓住地上的生命不放，紧紧地抓住地上的生命不放。那么耶稣就会说：“你抓不住的。”你拼了命你也抓不住啊！我以前就是我在这个汽车公司工作的时候，好多年前我有一个同事啊，身体非常非常好，真的 身体非常非常的好，他也非常注重养生，他每天要走多少多少公里的路，很注意很注意。但是呢，好多年之后，我听说他一退休，过不了多久，他就离世了，当然我跟这个同事，我还是关系很好，是他教我开车的，感情很好啊。我跟他有时候出差的时候，我经常跟这个同事住在一起哈。但听他离世，我心里非常的难受哈。但是第二感到非常的震惊，万万想不到会是他，万万想不到会是他。我当时很羡慕，我说我要到他这个年纪，有他这个身体，怎么怎么样。但是真的就像圣经上说的，人的寿数在谁的手中？神的手中。耶稣让我们不要忧虑一个头发变白变黑，是吧？我现在掉头发掉得厉害，我也操心。后来我想耶稣的话，算了，操心没用，该掉还是掉，是不是？那么当然注意还是要注意啊，但是呢，应该注意，但是呢，适可而止，适可而止，注定抓不住。所以这就是耶稣说，你凡要想死死的抓住我地上的生命，我不让地上的生命溜走，不让地上的生命溜走，我拼了命要抓住它，抓不住。那越是要这样做，你的生命溜走的越快。你不一定就活得一定短，但是你的喜乐一定没有了，你喜乐也都一定没有了。那还是抓不住啊。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那要得着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就是为主摆上自己的生命，为了耶稣摆上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的，为了福音使命，我不顾念我的生命，也就是我把我的生命摆到神给我的使命当中。这就是耶稣说的，为耶稣怎么样上吊生命啊，不管了，我不抓了，我把我的生命摆在福音使命当中，我放手不抓了。哎，耶稣说你这样做，你得到了真正的生命。所以当使徒保罗说他我不顾念我的生命，我把我的生命放到福音使命当中，保罗有没有失去生命呢？没有，他得到了真正的生命啊。就是所以为永恒的事物摆上生命，也就是为福音使命，为神的旨意摆上生命，这是最值得啊。那么最最更加值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地上短暂的一生，短暂的生命旅程，可以让更多的人得救，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那我这一辈子值不值呢？那就最最值得了，是不是？就是我在地上的这个生命，不仅我自己得救了，我的生命也帮助很多人可以得救，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那我这在地上的日子那就太值得了，在地上的生命就太值得。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的，我在地上那美好的仗我打了，当跑的路我跑了，当守的道我守了。那一个人在这地上活一辈子，最后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能讲这句话，你说他心里开不开心呢？我这辈子圆满了，是不是？简单就这一句话，我这辈子圆满了。为什么圆满呢？因为不仅我自己得到永远的生命，基督的永远生命，那福音使命我也跑了，我也神借着我也让很多的人得到了这福音的拯救啊，真正的生命。我这辈子太开心了，是不是？所以这是更加值得，这是最最值得的一件事情啊。我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故事呢说到就是这种疫苗啊，或者免疫疫苗的这个开创者啊，他的一个事件。我们知道，就是现代医学这种免疫学的一个开创者，就是开路人呐，就是开发疫苗的开路人，叫法国人路易·巴斯德。那么他在生活在一个什么年代呢？就是在他那个年代呀，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死于狂犬病，那没办法，那。成千上万的人死于狂犬病。然后呢，巴斯德就一直他要想要研究一种疫苗，就把这个疫苗打到人身体里，被狗咬了也死不了啊。然后呢，他就研究很多年，研究这个疫苗，然后最后他在自己身上做了实验。但是有一次，一个9岁的男孩名叫约瑟夫·麦斯特，他有天被狂犬咬了，被个疯狗咬了。然后这个男孩的妈妈就听说巴斯德那里 在研究这个疫苗，虽然还没有做试验呢，不知道，就没有做过试验，巴斯德只往自己身上打，那结果怎么样不知道。然后他就这个男孩的妈妈呢就求求这个巴斯德呢把这个疫苗给他儿子打，尽管这疫苗的作用当时还没有经过临床证明，但是巴斯德相信这疫苗一定有用，然后就给这个小男孩就打了，最后这个小男孩他就活了啊，就活了。所以这在这个医学界真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啊。然后最后呢几十年之后这个巴斯德离世了，他知道自己在地上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然后呢别人就说，那你的墓碑上要写什么话呀什么的，因为他有伟大的很多成就嘛。结果他在自己墓碑上就写三个字啊，就说约瑟夫麦斯特活下来了。约瑟夫麦斯特是谁？就是那个九岁的男孩，他在自己的墓碑上就是那个男孩活下来了。人在自己的墓碑上写下的话就是对自己一生的一个总结，是不是啊？就是他认为他这一辈子做了什么最最值得，最最值得就是写在他的墓碑上的一件事情。结果这个疫苗的开路先锋他就说，就那个小男孩活下来了，就是约瑟夫·巴斯特活下来，他写的他的墓碑，他就说这就是他这辈子做的最值得他开心的一件事情，那个小男孩活下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遵行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就有一个把人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的福音，我们就有这个解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在罪中沉沦，每一个人都面临罪的刑罚，面临上帝愤怒的审判，而福音呢，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把人从这个可怕的结局当中拯救出来，而我们就能够成为传扬福音的人。所以这是何等的喜乐，这是让我们的人生有何等的价值。那么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节起，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什么样的人生啊，他的人生有永永远远的价值，一直发光发到永远的，就是使多人归义啊。简单的说，就是你把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带给许多的人，让许多的人能够归向耶稣，归义，归向耶稣。哇，这样的人生那真的是永远发光的人生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保罗说的那句话啊，他说他不顾念自己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如此的宝贵，如此的重要，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生命随随便便倾注在一个什么目标当中啊，不要浪费。因为他如此的宝贵，如此的重要，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生命倾注在一个唯一值得我们倾注生命的一个使命，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福音使命啊，这样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失去了，并不是失去了，而是真正得到了。不仅我们得到了真实在基督里的生命，我们还帮助更多的人得到在基督里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最美好的生命，是发光的生命，会一直发光直到永远。当然了，我们今天不是每个人呢都面临像保罗那样的生死考验啊！你传个福音你可能会死，那我们今天很多人并不是这样，对不对？你今天给人家传福音，人家顶多就不爱听，顶多或者反对你两句，人家不至于杀了你吧，对吧？所以呢有人就会说啊，你讲这些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哈，啊，其实并不遥远。就是激励保罗不顾念自己生命的这个信仰，同样也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同样也会在我们心里产生这样的一个激励，让我们不顾性命。在我以前哈，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当中呢，这个教会当中有一个老姊妹，一个信主的老姊妹，非常忠心爱主啊。这个老姊妹非常忠心爱主，那么这个老姊妹常说的一个口头禅是什么呢？死就死吧，
这个老姊妹心直口快啊，性格非常的直爽。那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死就死吧，死就死吧。那么他在公共汽车上给人家传福音啊，他去火葬场殡仪馆给人家传福音，那人家有很多时候不一定开心的，对不对？哎，去给人家传福音。他坐出租车给出租车司机传福音，他去买菜给卖菜的传福音啊，他每周参加很多次教会聚会啊，风雨无阻啊。他常说就是死就死吧，死就死吧啊，我就要去做，我就要去聚会，死就死吧。当然也没有死哈啊，那现在是离世归主了啊。我印象很深啊，有一次呢跟这个老姊妹在有一次哈、啊，就是全家人几代人一起坐着吃饭啊，亲戚坐一起吃饭，吃什么饭？年夜饭，华人最重要的一顿饭，是不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顿饭，年夜饭。结果吃着吃着，老姊妹站起来了，看看手表，哎呀，我要去聚会了，我到教会聚会了，给大家打个招呼，走了，去教会聚会去了。当时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我也理解，你看他。死都死了啊，什么死就死吧，就这种人你说什么能拦得了他？拦不住，年夜饭拦不住，什么都拦不住。他要到他最爱的主那里去啊，他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向主献上敬拜和赞美，谁能拦得住呢？拦不住。死就死吧啊，是这位忠心爱主的老姊妹的口头禅啊。他是主耶稣基督忠心的福音战士，他是勇敢啊，他是自由的，他没有什么能够拦住他，没有什么能够把他吓倒。最重要的，我从他身上看到什么？喜乐，喜乐啊！年纪不小了，年长的姊妹，就是我看他的内心，有时候像个小孩子一样，有时候像个小孩子一样，有那种孩子的那种喜乐。后来我就想，我又看他，我又觉得哇。耶稣说的真的就是对，天国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啊，像小孩子一样，不是说你不长白头发，不是说你不驼背，不是的，而是你有一个像孩子那样的心啊，喜乐，从神来的喜乐。别人的这种嘲笑啊，这种挖苦啊，根本伤害不了他，生活中的沟沟坎坎拦阻不了他啊。那很多一些打击啊，来自于仇敌魔鬼撒旦那些打击啊，也不会把他吓倒啊。那谎言，各种诱惑试探谎言，那也更也迷惑不了他啊。当他的身体呢也有不舒服的时候，也有生病的时候啊，身体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生病的时候，但他心里呢没有病啊，心里没有病。如果我常常在想啊，如果我有机会能够进到这个老姊妹的心里看一眼，我一定会明白为什么她心里总没病呢？因为她心里的那个宝座上坐的是谁呢？耶稣，不是坐的她自己。一个人内心的宝座上坐的是她自己，那这个人会生病，会生病，一定会生病。啊，那一个人的内心的宝座上就坐了一位，就是耶稣。哇，那这个人内心太健康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把一切魔鬼撒旦的谎言试探全部赶跑了，全部赶跑了，一切魔鬼撒旦的火箭攻击不了他，因为里面坐着的宝座上坐着的不是这个人哦，宝座上坐着的是耶稣。啊，所以他因着福音的缘故，他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啊，他可以说出那句话，死就死吧。他越是说死就死吧，就证明他越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在基督里有生命的人。他越是喊不出来这句哎呦我死就死吧，他喊不出来这句话，那就证明他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呢还很幼小，还很幼小，或者有没有不知道啊。死就死吧，当一个基督徒喊出这样的话，就表明他不仅自己真正得到了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而且他也可以把这个生命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他可以去救人了。你能够对自己说我死就死吧，那恭喜你，你这个时候可以去救人了，是不是？
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我们比如说看到有一个人掉到河里了，他要淹死了，那有一个很勇敢的人跳到河里去把他救起来，那他跳下去的时候他是怎样，他可能会死，哎，是不是？他也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他可能会喊一句我死就死吧，我要把这个人救起来。当他心里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哎，那就可以去救人了，他就可以去救人了。那死就死吧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圣经中来，是不是？当以斯帖下定决心要拯救以色列人不致灭亡，然后他要去见王啊，他不能去见王的，不该他去见王，他要去见，然后他说不行，我一定要救以色列人啊，救神的百姓，我要救，然后他说我要去见王，结果他对自己说一句什么，死就死吧。哎，结果他就把以色列人就拯救啊，免于灭亡的命运，那拯救了。但是如果以斯帖喊不出这句话，对自己说喊不出来，我死就死，喊不出这句话，那上帝当然会兴起别人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他就没份了，那以斯帖就没份了。我们今天也就不会来谈论他了。为什么谈论他？因为他能够对自己说死就死吧。啊，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人呐，你要去救别人呐，你先对自己说，我死就死吧。当然了，没有人杀你，因为传福音没有人杀你。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丢面子就丢面子吧，是不是？啊，我被别人看不起，这就被别人看不起了。我也不是什么很高很了不起的人，是不是？那美国总统都被别人骂了，是不是？就是啊，你说哎呀，我没有智慧，没有才能，我不会去传福音。哎呦，传福音需要这种高言大志吗？啊，传福音需要你有博士学位吗？不需要。耶稣呼召的那些人传福音的使徒都是什么？渔民，是不是？农夫。那圣经更告诉我们，上帝就拣选愚拙的啊，让那自以为聪明的羞愧，是不是？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顾忌啊。如果你能够对自己说一句死就死吧，那什么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你让你不去传福音的。那么一个舍不得对自己说死就死了的基督徒啊，他不仅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拯救别人，那他自己的生命也真的要好好的来反省。因为耶稣说了，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或者抓住自己生命，舍不得呀，舍不得呀，越是这样的人，他越得不到真正在基督里的真的生命。但是越是说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放手，哎，我就越得到在基督里真的生命。嗯，我以前哈就是看过一个呢老军人，他讲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啊。这是个退伍老兵，他讲一句话，他说在战场上啊，如果能活着谁都不想死。那个当兵的讲这个话那就非常真实了，因为他真的面对那个时刻呀。他说在战场上你能够能活着没有人想死。后来他最后又说一句，他说最后你会看到真正活下来的人，什么人活下来了？哎，不怕死的人活下来了。那就是这么奇怪，没有人想死，我们在座的没有人想死，我不想死，是不是？但是呢，真正你活下来的人都是不怕死的。传福音也是战场啊，传福音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我们与之征战的是那空中那种邪灵魔鬼撒旦的势力，我们与之征战，我们也是福音战士啊。如果我们总是说哎呀我好爱惜我的生命啊，我好这个，那你死定了。如果你说死就死吧，那你一定得胜，你一定活下来啊。约翰派伯牧师写过一篇文章哈，怎样恨恶自己的生命，这个文章这个题目好惊悚啊，怎样恨恶你的生命啊。这个文章的大意是这个样子，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约翰福音12章24到25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啊，那么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是什么意思呢？约翰，这接下来就是约翰派伯说的话啊。约翰派伯说的话，就说。就至少啊， 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呢、啊，你不需要有太多左思右想，在这个世界上你的生命发生，生命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其实不重要，其实不重要。有人对你说好听的话也不重要，有人对你说难听的话，有人讨厌你也不重要啊。你拥有很多东西也不重要，你只有一点点东西也不重要，你偶尔被别人冤枉，被别人欺骗也不重要啊。你非常有名气，或者你根本就默默无闻也不重要啊。如果你真的离世的时候你是在基督里的人，那这世界上的一切对于你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重要的啊，不顾念生命，就这个意思。你每就是你每天忧虑来忧虑去，想东想西，想这想这些，约翰派伯说不重要，拜托不重要啊。如果你真的离世的时候你是在基督里的，然而更彻底的是，在这些事上是有一个可行的选择，而不是就是单单消极的这种经验。耶稣接着说，若有人服侍我，这是接下来的经文哈，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耶稣让人跟从他，当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耶稣是走向哪里啊？走向克西马尼园，即将走向十字架了。耶稣让人跟着他去走十字架的路啊！耶稣不只是说，若是情况变糟了啊，不要烦躁啊，烦的你总会死。我们刚才其实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你总是要死，你烦什么烦呢？耶稣不仅仅是这样说啊，耶稣讲的更多。耶稣说，选择一条跟我一起死，选择恨恶你在世界上的生命，就像耶稣选择了十字架一样。你走这一条路，你并不是在那里消极的说反正我要死啊，那能做什么呢？耶稣不仅仅讲这些，耶稣说反正你要死，那不如你跟我走一条十字架的路，是不是啊？当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呼召我们是跟从他，背上十字架。那人在十字架上能干什么呢？就是被钉死，就是被钉死。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跟从耶稣走十字架的路，这是最好的选择，反正总是要死，跟从耶稣走十字架的路。然后呢，这个人生之旅交在福音使命当中，这样的人生是最宝贵、最美好、最美满的人生。不仅仅是对于我们自己，我得到基督里的生命，更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更多的人得到在基督里的生命。所以，感谢神，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啊。如果你身体不太舒服呢，也可以坐着哈。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站着来读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先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的六章十四节和十七节。十四节起，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啊。这里我稍微说一下，耶稣的印记是什么印记？十字架的印记。说的再具体一点，什么印记？死的印记。我们是个死人呐，死在十字架上了，这是耶稣的印记，所以世界不要搅扰了，搅扰不了了。我们再来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主啊，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告诉我，告诉我神的独生爱子爱我，为我舍己。主啊，愿圣灵激励我，让我愿意把我在这地上短暂的一生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让我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拯救我的主耶稣而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
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今天信靠主耶稣，把我们自己交给他，我们就是要为他而活，为荣耀神而活。所以我们最后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三一颂，我们一起。
赞美转身万福之根，世上
请坐。好，下面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如果今天是你的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们请你在座位上稍微站起来一下，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从我的左手边开始啊。介绍一下。对，叶文，好，欢迎 ，welcome。还有没有？那我的右手边有没有啊？来，
第一次到这儿，以前我去过很多地方，也经常会去教会的那边，但是都是外国人的，这个是有名的教堂。来到这个华人的教堂。好像感觉特别亲切吧。
谢谢。
谢谢。我第一次到华人的教会。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欢迎。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今天会有是我们 shoebox 收集的最后一天，所以我们请我们的几位青少年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来报告我们今年收集的鞋盒情况。
Okay, so this week, today's our last day for shoeboxes, so we'll give you a final count on our shoeboxes and donation money. So right now, our end shoebox count is actually 376 people brought in shoeboxes today, so that added to our count. And our donation was $4,610. So thank you everyone who participated, and all glory to God.
Okay, so for our shoebox total, we had 336 shoeboxes packed by our packing party, and then 31 packed by the congregation, plus the ones that they brought in today. Thank you everyone for participating in packing our shoeboxes.
For our donations, we have $4,610, and this money will be used for the materials, or they were used for the materials to purchase to fill our 376 shoeboxes, and the rest is going to be used for the shipping fee for our shoeboxes. And that totals to $5,512. And the reason we were able to pack all these shoeboxes with less money is because of Astegos. They donated 460 Barbie dolls so we could fill more shoeboxes with less money.
So
Last year, our goal was 350 shoeboxes, and we were able to pack 359. And this year, even though we didn't have a goal, we still exceeded, we still got more shoeboxes than last year. So, glory to God for giving us this opportunity to give these shoeboxes.
What's this? What's this? Are we done? Okay. Thank you, everyone.
Yeah. 好，谢谢青少年的报告。我们这一个协和的施工也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这一两个月，大家也是很踊跃的来奉献然后也包装协和。我们奉献的钱已经教会购买了很多的礼物材料，然后呢我们装协和，然后很多的很大一部分钱是用来运送这些协和到这些偏远的贫穷的地区，能够把福音带着这些协和的礼物带到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当中。那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收集的奉献是4610，但是我们实际花费的是5500多块钱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感动继续奉献，也是今天还是可以继续奉献现金，然后你就标明这个是协和事工。那我们大家也可以继续为这个协和的之后的运送和传福音的事工来祷告。那我们今天是收集协和的最后一天，我们教会也是会作为协和收集点所以福山弟兄已经去那边工作。然后我们今天大家聚会结束之后呢，教会已经订了披萨我们中午会大家一起吃披萨，因为吃披萨比较快比较简单。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帮忙来装这些协和的弟兄姐妹可以去那边来把这些我们外面教会所包装的这个370个左右的鞋盒给它装箱，就是把就是有大箱子把它折好之后，然后呢鞋盒的摆放的方式就是这里四个这个朝这边的，然后中间是四个是朝这边的，然后再四个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下面最下面要放够12个鞋盒，然后呢上面的再放3个鞋盒，所以每一个鞋盒里面每一个大箱子里面要装15个要装15个，这个是已经研究好的这样的一个摆放的方式，是可以装15个的。如果你要按照其他的方式，可能就装不够15个。这个是如果要帮忙来装鞋盒的弟兄姐妹注意一下，就是装的方式是这样。然后呢在鞋盒的外面包装好之后，用这个胶带封好之后，要在这里写一下就是你要包装的鞋盒一共数量是15个这是。然后呢我们会一起再把所有这些包装好的鞋盒运送到这个友好 truck 上面这是我们往年的一些工作的图片好，然后呢还有一个报告事项，就是在这周五，我们这周是感恩节，这周五的晚上6:30我们在教会有感恩节特别聚会，我们每年都有这样的感恩节特别聚会，然后大家会在6:30我们都可以拿来你最拿手的食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感恩节大餐。然后在我们之后也会有诗歌赞美，然后和感恩分享。我们每年感恩节会开放给我们来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机会来分享我们的感恩。在感恩节我们都是来要这平时我们是来操练感恩的，所以大家可以来想一下，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来数算神的恩典。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要来在众人面前来分享你的感恩，请跟这个执事或者是同工来联系。然后我们因为这个是这个时间的关系，就是每个人在5分钟之内你感恩的是分享在5分钟之内，所以请尽快的跟执事或者是同工来联系报名。 然后之后我们还会有冯涛弟兄的信息短讲，这是我们下一周五的这个感恩节特别聚会，也欢迎大家来邀请朋友来参加。然后这个 Rika Boise 为社区扫树叶，本来是定在昨天早晨周六早晨，因为昨天下雨的缘故，我们就推迟一周到下一周11月30日早晨8点到10点我们的地点是在这个地址大概是在 Maple Grove 和 Ustick 那个附近就是我们还会把这个地址和这个信息发在微信群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如果你有感动要参加这个，特别青少年也可以大家就带着工具，然后在8点就是在这个扫树叶的这个地址集合，大家一起来扫树叶通常教会会提供甜甜圈早餐，所以你早晨起来就可以直接去了。工具可以把你们家扫树叶的工具手套这些一切你觉得可以适合扫树叶的工具都带上。这是我们以前都会有大人孩子一起好。这是我们平常教会的聚会，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下周二，因为是感恩节学校放假，所以我们的姐妹会是暂停一次在之后的周二再开始，所以其他的聚会呢都是照常那我们下周五晚上也是没有查经聚会，我们是有特别感恩节的特别聚会。这是我们接下来几周的服事安排如果有任何的需要调整变动的，请跟Simon弟兄联系。这是我们上一周的奉献，如果你有奉献可以直接放在后面教会的这个奉献箱里，或者是以邮寄的方式寄到教会的邮箱。好，最后我们请大家仍然再次起立，我们来做信仰告白，我们一起来宣读使徒信经。